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7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达成伊朗核协议并没有忘记民主人权，联合国安理会为解除制裁伊朗铺平道路，基地组织高层首领法德赫里死于美国空袭，非洲联军将对博科圣地发动进攻，另外美国跟古巴恢复中断了50多年的外交关系。欢迎您收听这节时事经纬。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二表示，实施国际社会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将使世界更安全，有助于改善伊朗人的生活水平，也是美国跟伊朗关系开启新的机遇。克里国务卿强调，美国不会停止支持民主跟人权。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上星期与伊朗达成了历史性的核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组采访时说，核协议如果得以执行，将给伊朗人民带来很多好处。
如果协议得到批准并得到全面实施，伊朗人民将看到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阻止他们进行商业、贸易、投资和旅行的制裁得到解除。
批评者说，核协议没有加入要求伊朗改善人权和民主改革的内容，这让改革者感到失望。克里表示，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各方专注于核问题本身而没有纳入其他议题，是因为核威胁是当务之急。
Well, this deal, as we said before, if we had chosen any number of issues between Iran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o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正如我们以前说的那样，如果国际社会与伊朗或者美国与伊朗之间在这项协议上选择多个议题，那么谈10年也谈不出结果，因为核问题和当时的事态发展，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需要专注于核问题本身。这就已经花了4年的时间，这是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美国将永远相信民主和人权，也支持民主和人权，但是这项协议需要把核问题先行解决掉，因为我们受到核军备竞赛可能的威胁，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协议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立法机构伊斯兰议会的批准。美国国会将有60天的时间审议协议文本。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将对任何反对协议的立法行使否决权。
美国与伊朗关系的长期走向有可能变得积极，这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协议，需要伊朗伊斯兰议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这项协议，也需要各方执行协议。如果得以执行，我们可能会走向一条开启一系列机遇的道路。如果协议得不到执行，我们将面临很多问题，甚至是冲突的可能，这将会非常不幸。
另外，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夜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感谢中国在伊朗核谈判达成全面协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批准了伊朗核协议，从而为解除对德黑兰的沉重的经济制裁铺平了道路。解除制裁的条件是伊朗的核研发项目要受到约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安理会通过决议批准有关执行这一历史性协议的机制。这一协议是经过世界6方跟伊朗进行了将近2年的谈判之后达成的。 安理会15个成员国批准这一协议，基本上是一种走过场，因为安理会5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德国都参加了协议的谈判。谈判上个星期在维也纳结束。协议规定当中有一条是要求伊朗将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减少2/3，减少浓缩铀储存，以阻止伊朗生产核武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称赞联合国安理会尝试外交的努力，但表示这一协议的达成并没有减轻美国对伊朗的关注。
这一核协议没有改变我们严重关注伊朗政府践踏人权以及伊朗在其核项目之外所造成的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投资于我们在那一地区的盟友的安全，维持我们对伊朗的制裁。美国的制裁目标是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和践踏人权有关。
美国国会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担心联合国最终解除对伊朗常规武器和弹道导弹禁运。批评者表示，伊朗在近期的将来有能力获取先进武器，这将使中东地区更加不稳定，或许还能引起中东地区的常规武器竞赛。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普罗瑟称，安理会赞同伊朗核协议是一个悲剧。
伊朗现在将会有1500亿美元用来资助恐怖主义组织，有多少资金将到真主党和哈马斯那里呢？有多少资金会到阿萨德那里？有多少资金会用于资助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动？
美国国会将在9月中旬之前审核并最终投票，对伊朗核协议表示赞同或拒绝。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示将否决国会的拒绝，届时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将不得不用2/3多数来压倒总统否决。奥巴马总统敦促国会遵守国际共识，以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美国之音记者泰勒，联合国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将访问沙特阿拉伯。卡特这次出访的目的是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盟国，使这些盟国相信伊朗核协议的好处。卡特将与沙特国王萨勒曼以及沙特国防大臣举行会谈，然后前往约旦会见约旦军方高层官员。星期二，卡特在约旦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同联军军人见面，针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空袭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动的。卡特是从以色列飞往约旦，他在以色列会晤了内塔尼亚胡总理，保证美国在签署伊朗核协议之后将继续为以色列提供安全支持。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同卡特进行了将近2个小时的会谈。以色列外长副部长霍托夫利表示，至少在美国国会结束对协议的60天审议之前，以色列会保持其反对立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说，长期担任基地组织行动协调人的法德赫里7月初在叙利亚城镇萨尔马达附近死于美国空袭。7月8号，法德赫里在乘坐一辆汽车行进的时候被击毙。法德赫里是基地组织分支呼罗珊的首领。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法德赫里正在策划从外部对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发动袭击。五角大楼说，法德赫里也参与了2002年10月的恐怖袭击。他是基地组织的高层首领，是事先接获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少数基地组织首领之一。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说，打击博科圣地激进组织的地区联合行动部队将在月底前整装待发。布哈里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尼日利亚将领导这支行动部队，来自几个邻国的部队也可能被部署到打击博科圣地的行动中。布哈里来自尼日利亚北部，那里也是博科圣地最猖獗的地方。他表示，在打击行动中取得一定进展，但并不是胜利在望。喀麦隆也为这次的联合行动派出了部队。星期二晚些时候，布哈里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克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沃克赞扬布哈里在应对威胁的时候发挥了领导作用。布哈里欢迎美国支持联合部队在乍得河地区打击博科圣地组织。布哈里正在对华盛顿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 他星期二与美国国务卿克里见面，之后呢，还将与美国国会议员见面，并且跟生活在美国的尼日利亚人举行一场见面问答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跟古巴恢复了中断五十多年的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五十多年来的敌对跟不信任。美国跟古巴周一分别开设了各自的大使馆，不过呢，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正式开馆仪式将会在下个月举行。在华盛顿观看古巴大使馆开馆活动的人，对于两国重新建立关系的看法呢，则不一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在欢呼声和口号声中，外交官、祝福者和示威者都在观看古巴国旗在新成立的大使馆外面升起。一些观看者称这是有利于两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
The biggest benefit is a broader,
最大好处是一个更宽广的跨文化环境，人们很快就可以在其中自由往返。
有人赞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同时对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提出批评。
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结社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示威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投资的自由。
一些人对关系正常化持批评态度，他们质疑奥巴马政府是否同意的太多太快了。
奥巴马总统对古巴政府做出了许多让步，而古巴政府还没有停止殴打去教堂的和平妇女。
当天晚些时候，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对美国国务院进行了古巴外交部长五十多年来的首次访问。他与国务卿克里会谈后表示，他们在会谈中没有回避分歧。
我强调，应当全面解除封锁，归还关塔纳摩这片被合法占领的领土，充分尊重古巴的主权，以及赔偿古巴人民所遭受的人道和经济损失，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克里表示，关系全面正常化的过程将是长期而复杂的。
未来的路上，我们一定会在这里和那里遇到磕碰，甚至会出现挫折，必须有耐心，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旅程。
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没有举行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将在八月克里国务卿访问那里时举行。但在国务院，古巴国旗已经被放入其他国家的国旗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亚洲方面，韩联社说，朝鲜准备在今年晚些时候再一次进行远程火箭试射。韩联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韩国政府官员的话说，朝鲜已经完成了对其西海火箭发射场的升级，这个火箭的发射场靠近中国边界。对西海导弹发射场的升级还包括修建一个67米高的发射塔，可用于发射比银河三号火箭大一倍的火箭。2012年12月，朝鲜的银河三号火箭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这位官员说，韩国获得的情报显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在10月发射一枚远程火箭，以庆祝朝鲜执政党劳动党成立70周年。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是禁止朝鲜进行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试验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二，也就是7月21日，在华盛顿表示，关于南中国海问题，当涉及到国际法的遵守问题时候呢，美国非但不会恪守中立，相反的还会立场鲜明的站在制度的一边。他重申，美国只是在主权声索问题上不选边站。他还承认，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给美中关系带来了严重的摩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跟任宇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南中国海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在被问到美国最近在南中国海问题的一系列动作是否代表美国已经改变中立立场时，他这样回答，
We are not neutral when it comes.
当涉及到国际法的遵守问题时，我们不中立，而且我们坚定地站在制度的一边。
Forcefully on the side of the rules.
他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保持中立是中国的误解。他解释说，美国只是在主权申索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很关注申索国如何推进主权申索，以及申索国的行为是否以国际法为准则。他说，美国寻求的是通过和平与外交接触的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通过威慑或是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说，美国支持菲律宾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端。一旦国际海事法庭作出裁决，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仲裁对中国和菲律宾都具有约束作用。拉塞尔还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观念，使得各国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几乎不可能。
And on top of that is the absolutist political position taken by some claimants who insist that their
除此之外，是某些申索国在这个问题上绝对化的政治立场。他们坚决表示，他们的主权申索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申索的领土，不管距离他们的海岸线有多远，是祖先留给他们的。他们还发誓不会放弃一寸土地，这让我们怎么选择呢？
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受到美国的批评。中国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巴塞尔说，中国填海造岛给南中国海地区的和谐带来了风险。虽然中国是后来者，但是中国造岛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另外，中国的军力和意图也令人担心。
These are among the factors that, in the eyes of the region, certainly, and by extension, in the ey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e.
这几个方面，在区域国家看来，在美国看来，中国现在所做的一切与东南亚其他申索国的行为相比，构成质变的不同。
拉塞尔承认，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给美中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摩擦。
These maritime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are not intrinsically a U.S.-China issue.
这些海事和领土争端本质上不应该是美中关系的问题，这是中国与其邻国的问题，最终是关系到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大国的问题。但是由于很多原因，各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以及各种成问题的行动，已经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摩擦。
Have emerged as a serious area of friction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中国、台湾、菲律宾、越南、文莱和马来西亚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是部分主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另外一个事态。美国安全问题学者向国会建议，美国呢应该依据互防条约明确地来保护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实际控制的岛屿。在这同时呢，菲律宾军方决定要重新启用前美军基地苏比克湾，以增强菲律宾应对南中国海危机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人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礁，称这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黄岩岛。此后不久，又在菲律宾巴拉万湾西海岸外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岛。防务专家们预计，中国会在这些人工岛上装备军事设施，强化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并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一些岛屿构成新的威胁。在美国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5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东南亚问题学者洛曼说，美国应该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岛礁公开做出安全承诺。
I think we should change our position on the application.
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立场，使美菲安全条约涵盖菲律宾目前在南中国海实际占有和实施行政管理的岛礁。
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多次声明，美国和日本安保条约涵盖主权有争议的尖阁诸岛。 中国将东中国海上的这些岛屿称为固有领土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主张。但是迄今为止，美国没有引用有关条约针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际控制的岛礁明确做出类似的防卫承诺。洛曼对国会表示，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应该加强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我建议国会将外国军事资助预算的菲律宾款项增加一倍。我们正在讨论提供许多硬件，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第三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他们提出过这项要求，我们也已经讨论过这件事。
不过国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舍尔曼担心，美国的亚洲盟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并要求军方慎重处理。
五角大楼的一切做法都是想说，我们可以忽视或至少低调处理我们在中东和其他地方面临的问题，将装备的添置和研发用来对付中国为了这些岛屿打一场辉煌的战争，当然更好是不必开战。但这些岛屿对声称的拥有者来说价值不大，对不拥有这些岛屿的美国来说更是毫无价值。
And of no value, or at least we don't own them,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behavior in place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不断声称不会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选边，但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并强调任何主权争议必须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官员们说，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非和平举动驱使了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两国2014年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轮调菲律宾的美军借用菲律宾的一些军方设施。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从前美国空军基地克拉克机场起飞，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实施侦查。今年5月，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国海军基地苏比克湾，并有可能定期让美国海军舰船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除了南中国海问题跟中国有关之外呢，东中国海也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个议题。日本就发表最新的防务白皮书，抨击了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的强势立场，而同时呢，要求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上的有关工程建设项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表年度防务报告，450多页的这份报告中有章节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的有关做法，首次在这份文件中加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卫星照片。路透社说，日本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没有直接的主权争端，不过新防务白皮书的突出之处在于要求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海域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建造的海上平台工程。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已证实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海上平台，我们在白皮书中表明反对中国这种单方面开发行动，并且要求中国停止这种行动。
报道说，日本担心中国在东中国海上建造的海上平台可能会被利用作为监视日本的前哨雷达基地。中国建设的海上平台无疑将大大延伸了中国的军事雷达的监视范围。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呼吁要以和平方式解决相关的领土争端。
我已经再三表示，任何冲突都应在国际法基础上和平解决，而不是以武器相威胁，公海上不应以强凌弱。
中国外交部尚未对日本最新的国防白皮书表态，不过发言人华春莹最近表示，日本军事安全动向一向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他称，日本众议院最新通过的新安保法案是战后前所未有的举动，可能会使日本军事安全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将在今年十月研究制定国民经济还有社会发展的下一个五年计划。美国的经济专家则预测，经济转型还有社会保障以及反腐将会是下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重要议程将是讨论和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政治局表示，在2016到2020年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将寻找新的方法来适应经济发展放缓的新常态，中国将面临战略发展机会和严峻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还表示，要全面检查中国的宏观经济法规，保持经济中高速度的发展，建立一个高效、公平、更可持续和更高质量的经济模式。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表示，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预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今后五年里，中国将继续推动经济转型，从出口经济转向内部消费。
They certainly will want to continue, from their perspective, continue. Others may say that really they hadn't gotten very far.
他们应该继续调整中国经济，从出口经济转为更加平衡的经济，不再是以巨大的内外投资为主，而是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资源。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成功。
巴菲尔德说，如果中国希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应该进一步开放资金账户和银行系统。美国经济专家预测，除了经济转型外，下个五年计划的重点还包括反腐创新、减少温室气体等挑战。原国际商业咨询机构德勤事务所中国部主任顾平山说，反腐有助于建立一个财富分配较为均衡的社会。
习近平在搞反腐啊 anti-corruption 这是会有帮忙的，因为在官员腐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整个经济的利益都跑在一两个人的手口袋里。
过去一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国领导人担心经济冷却可能会触发社会动乱。巴菲尔德说，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更具有可持续性。
5 or 6% growth is certainly sustainable or would be sustainable.
5%-6%的经济增长率是可持续的，不至于导致社会动乱。
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率为7%，高于预期的6.8%-6.9%。中国政府期望今年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7%，这将是25年来的最慢记录。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个资金高达1000亿美元的国际银行叫做新开发银行，星期二在上海启动了。中国官方媒体把这个新开发银行称之为是对西方支持的国际贷款国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戴斯古普塔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新开发银行是金砖五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3年谈判的结果，紧随北京发起的另外一家多国银行亚投行之后启动。上海中欧国际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瑞伯兰说，显然新的机构将打破世界银行的垄断，现在借债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会在不同机构间寻找最优惠的条件。预计中国将在这两个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在亚投行占31%的股权，在金砖银行500亿美元的初始资金中与其他四国所占份额相等。但是中国在金砖银行星期二宣布的一项1000亿美元的应急基金中占41%。瑞伯兰说，看来中国将在新机构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将被迫加强自己的作用，同时审议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些分析人士指出， 与世行相比，新银行相对较小，难以对世行形成重大挑战。新银行的批评者还质疑这些银行所资助的项目是否有保护人权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的要求。由于借贷成本较高，金砖银行在低利率方面可能无法与世行竞争，对金砖银行未来发行任何债券的评价都将基于其成员国的信用评级。设在北京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小雪说，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可能希望打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垄断，这是他们的野心，但是目前他们是否有这种自信呢？我不得不说还没有。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金砖银行首任行长印度银行家卡马斯在星期二的启动仪式上谈到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主要贷款机构的关系时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挑战现有的金融体系，而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改善它、补充它。卡马斯还表示，金砖银行将通过建立一条热线来改进交流，与亚投行进行政策协调。两家新银行可能还需要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协助进行项目的评估和联合注资。亚投行和世行已经在讨论为特定的项目联合注资问题了，金砖银行也可能将参与进来。金砖银行副行长祝宪星期二告诉中国中央电视台说，一些方面我们会向世界银行学习，一些东西我们会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去做，我们将和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开发银行互补，但是在有些项目上会有竞争。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明确指出，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将并肩合作。他说，金砖银行也将是对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补充，两家银行在投入运营后将分享经验，加强合作。中国的目标是让新银行为一带一路的计划融资，这个计划涉及在世界各地的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在北京看来，这个计划可以通过为中国建设公司和机械供应商争取合同而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楼继伟说，这个银行将提供新的驱动力，通过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和扩大全球需求来加快全球经济复苏。批评者指出，世界银行在项目评估时遵循严格的规定，经常否决专家认为不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建议，而新的银行预计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上海的中欧国际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瑞伯兰说，金砖银行会对环境影响做出充分的评估，但是金砖银行的做法将是努力减少发展中国家建设项目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不是完全否决这些项目。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库布塔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讲到了国际贷款，大家一定会想到了全世界都关注的奋力摆脱债务危机的希腊。那么在这同时呢，有关人士说，其实呢几十个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债务已经到了危险的水平。在那些国家，大部分的借贷来自于谋求利润的私人投资者，而且大多都是投资于政府根本不监管的产业。有关的相关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希威尔在伦敦所做的报道。
当希腊的银行业处在崩溃边缘，同时这个国家在为留在欧元区而抗争时，它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但是活动家们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全面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借贷业务增长得很快，特别是现在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国家，所以我们担心，除非采取行动，否则这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债务危机。
在被认为最可能出现债务危机的二十个国家中，莫桑比克算一个。
它的经济增长飞速，它获得了大量的借款，但事实上贫困和贫富不均也在加剧，所以贷款并不能真正的帮助这个国家解决问题。
有些国家经常向国际市场借款建造基础设施，但是英国组织洗年债务运动认为这些贷款经常被滥用。这个组织说，这二十个国家已经陷入债务危机，在经济动荡中更加脆弱。 海外发展研究所的朱迪斯·泰森从希腊通过 Skype 说，这都和最近的金融危机紧密相连。由于追求利益，我们看到债务激增，主要是欧美的投资者在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因为在我们的经济中可得的利益非常低，他们就向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大量投资。琼斯说，其他国家几十年来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比如牙买加。
事实上，自90年代，他们就有大量的政府财政盈余，但债务还在，因为利息实在太高，这表明即使削弱开支，也摆脱不了债务危机。
这就是希腊政府提出的论点，但是由德国领导的欧洲坚持要求希腊削减开支和改革，认为这是恢复经济的唯一方法，而对于负债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其他风险。
这些债务都来自外国货币，比如美元或欧元，所以当货币贬值的时候，这些债务额就会暴涨。
活动家们呼吁更严格的规范借贷事务，为那些已经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免债。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批的难民涌向欧洲，已经给欧洲带来相当大的挑战。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星期一没有能够就如何临时安置来自非洲、亚洲还有中东地区大约4万名寻求庇护的人找到解决办法。这些人穿越了风急浪高的地中海之后，目前滞留在希腊和意大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所做的报道。
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开会，争取在8月1号之前敲定一个安置计划，应对预计今后2年将大量涌入的难民。现在就一项新计划达成协议的时间被推迟到了今年年底。
It is clear, member states must deliver on the promises made at the European Council last month.
很清楚，各成员国必须履行上个月在欧盟委员会所做的承诺，共接收4万人。坦白的讲，我对今天没有看到结果感到失望，但这是向前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But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step forward, as I said in the beginning.
德国迄今承诺收容10000难民，但英国和丹麦等其他欧盟国家面临国内的坚决反对，表示难以接受更多寻求避难的人。奥地利和匈牙利也拒绝接受更多移民，匈牙利甚至打算在边境修建铁丝网，阻止移民进入。移民危机和欧盟的无所作为继续引发混乱，希腊和意大利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今年上半年进入欧洲的137000移民中，大部分都滞留在这两个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要访问肯尼亚，那么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表示，安全跟贸易问题将会是奥巴马总统这一周访问肯尼亚期间的首要议题。肯雅塔总统在发表全国讲话的时候回避了更具争议性的问题，包括国际刑事法庭对于肯尼亚副总统的反人类罪指控，还有强烈抗议同性恋权利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发自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报道。
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星期二在首都内罗毕总统府发表讲话时说，安全与投资息息相关，奥巴马访问肯尼亚期间将会讨论这两个议题。奥巴马总统将前往肯尼亚，与肯尼亚总统共同主持全球企业家峰会，并与肯方举行双边会谈。美国和肯尼亚两国一直关系紧张，部分原因是国际刑事法庭指控肯雅塔总统和威廉·卢托副总统涉嫌在2007年选举之后参与策划暴力事件。肯雅塔说，奥巴马访问肯尼亚显示两国关系的稳固。
All I can say is that those who have doubted the strength of the partnership and friendship.
我能说的就是，那些质疑两国伙伴关系和两国友谊，或者质疑两国交流之深的人，最好重新审视他们的看法。
国际刑事法庭已经撤销了对肯雅塔总统的指控，但是卢托及另一名被告仍将面临审判。 肯尼亚总统表示，卢托不会被排除在与美国总统的会谈之外。
副总统是本国政府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都应该参与会谈，继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肯尼亚一些政界人士担心，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恋婚姻合法之后，奥巴马总统会在访问肯尼亚期间谈及同性恋权利问题。但是肯尼亚塔总统称，这个问题是非议题，他说这不是会谈议程的一部分。肯尼亚塔还强调了企业家峰会的重要性，他说这个峰会彰显了肯尼亚推崇创新与创业的声誉。
这是峰会第一次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举办，我坚信全球企业家峰会选择肯尼亚，表明峰会认可我国取得的进步和具有的潜力，也承认我国在非洲大陆的领导力。
他表示，肯尼亚能够得益于在基础设施、医保和制造业这些领域中日益增多的投资。预计奥巴马总统将在本周末出席峰会，并向公众发表演说，之后他将离开肯尼亚前往埃塞俄比亚。美国之音乔斯洛，内罗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个国际人权组织指责南苏丹政府军以及与其结盟的战斗人员在联合州的一次军事行动中杀害平民、强奸和毁坏财产。人权观察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据称发生在2015年4月到6月的军事进攻等同于战争罪，而杀人跟强奸则可能构成反人类罪。人权观察在这份报告中详细记述了5月份还有6月份对幸存者所做的170多次采访。报告说，超过125个被采访者，或者是因为那次的军事行动流离失所，也有可能所住的村庄遭到了袭击。人权观察说，该组织记录了大约60名男女平民以及儿童被非法杀害的事件。该组织说，其中一些人被吊死，还有一些人被枪决，或者是被活活烧死。人权观察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扩大制裁对南苏丹联合州侵犯人权事件负责的指挥官和其他人，并且敦促安理会设立一个由南苏丹及国际司法官员组织的法庭，对这个事件展开调查，并且对犯罪嫌疑人提出起诉。另外，人权观察还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7月底访问非盟的时候，公开推动对南苏丹的武器禁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在台湾的消息。台湾有几十名律师星期一以反穿律师袍的方式，代表大约上千名联署的律师还有各界人士，在总统府前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前举行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的活动，表达被对关押、逮捕、起诉、失踪、失去人身自由的中国人权律师以及活动人士的关注和支持。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高荣志说，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前声援中国人权律师，就是不让台湾曾经经历过的白色恐怖政治在中国的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身上重演。
我们不希望中国政府正在打压他们自己社会的良心以及他们自己的未来，那我们一定要站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是，其实律师都要人权，这是多么一个卑微的请求。
据统计，从7月9号到19号，至少有233名律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方式被限制人身自由。台湾中华民国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人权保护委员会副主委傅新仪律师宣读了他们的声明。
各国政府应该要确保律师能够履行其所有的职责，而且不受到恫吓、妨碍或是不适当的干涉，而且律师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 被起诉或行政、经济或者是其他的制裁。
声明呼吁北京当局给予目前已经被逮捕的律师享有不受无理逮捕、拘禁、受独立无私法庭的绝对平等、不偏而且公开的庭审，并且赋予他们在答辩中一切的权利保障，让这些律师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郭继仁律师说，律师不能正当的行使他们的权利，法律是一纸空文。
政府在迫害律师制度、司法制度、法律制度，没有律师的话，那就是一言堂，只有由政府在行使权利。没有律师来帮助人民来伸张权利的话，那这个法律制度、法治制度都是假的。
台北律师工会理事长黄旭田律师告诫中国政府，有维权律师的存在是中国政府进步的机会。
那我们今天看到中国政府把维权律师当作一个国家的好像非常不应该存在的一部分，那么这完全是一个相反的错误的方向，因为有维权的律师才会让中国社会进步。
台湾洛会此前呼吁大陆要正视并回应人民的诉求，反对党民进党也要求北京停止压制人民自由的行为，但是一些律师认为，台湾政府尤其是两位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洪秀柱要为大陆的维权律师发声。美商台湾人文鲁宾说，
台湾在这边可能比其他的国家最有条件，最被注意到，所以这个可能是对中国那边被违法的逮捕的人权律师是应该是有帮助的。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唐国伟对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打压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表示严重关注。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可以立即停止所有的非法的骚扰或者破坏，然后给予他自己的法律的一个尊重，给予法律界的一个交代。
参加声援活动的台湾律师及活动人士对于大陆维权律师不惜牺牲个人的职业及人身自由，为了改善律师的职业环境及尊严，追求保障人权以及促进大陆的法治发展，坚守他们的理念，奋斗不懈，给予他们最高最诚挚的敬意。
捍卫人权无罪，
捍卫人权无罪，违法逮捕有罪，律师辩护无罪，违法逮捕有罪，
停止骚扰，
停止骚扰，
遵守宪法，
遵守宪法。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山东省枣庄有一个普通的很简单的楼房，里面呢住着一个名叫任世干的退休中学教师。任世干先生1997年从当地一所中学校长职务上退休后呢，18年来他是靠着一辆老式的自行车，还有他女儿给他的老式的胶卷照相机，奔走在鲁南、苏北上千座村庄，几乎访遍了跟当年抗战中徐州会战有关的地方，自费调查日军侵华罪证。在全球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也到了山东的枣庄采访，见到了任世干。下面请您收听林森的报道内容。
世干老人今年80岁了，1997年退休之前是山东省滕州市官桥中学的校长。任世干幼年时期正逢日军大举侵略山东，童年的记忆和耳濡目染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与伤痛。退休之后，任世干放弃清闲，开始了长达18年的艰苦历程，调查日军在山东的侵华罪证。记者在夏季一个炎热的下午敲开任世干老人的家门，坐下刚刚寒暄了几句，老人便开始侃侃而谈。任世干说，他调查侵华日军罪行的工作在退休的2年前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在滕州当地，滕州市就是当年的滕县，而任世干1936年就出生在滕县官桥镇，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战之一滕县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1938年3月18日，滕县城沦陷，日军占领滕县长达7年半之久， 任世干的孩提与童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记者问，为什么退休以后不愿享清闲，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到这样的一项事业？任世干说，希望通过自己努力，不仅仅是告诉中国人民的子孙后代，同时也要告诉日本的子孙后代，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做过什么，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罪行。任世干认为，中日战争虽然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日军罪行没有很好的清算、深入的调查，更何况日本一些右翼人士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罪行。2000年前后，任世干根据东史郎日记中所提供的地图和技术，沿着东史郎所在部队的行军路线，穿越五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以证实日记的真实性。任世干说，许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知道了他的事情后，非常支持他，主动与他联系，提供线索。然而，任世干在自己家乡走村串户调查日军侵华罪行，有时却不能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任世干对美国之音说：“
你在下边什么话都有，但是还是支持的多。有的说，你比如说在滕州那里有一个店正在忙着啊，我问他，我说年轻人，我听说你家里有日军犯下的罪行没有？啊？”你还调查这个？现在咱中日友好，日本企业都在咱那里都开多少工厂，还弄这些事干嘛？他那边讲一走，一位姓徐的老头说，你就这个东西，他老爷叫日本国的一次老传世的，你看他这个，那以后日本国的来，他还当不当汉奸这样的？我就觉得是多么的必要啊！我们的国民，我们的青年人，我们的学生啊，多么需要进行这方面教育。
任世干在退休后的18年里走了几万里路，走访了1500多个村庄，访问了5000多位知情老人，用20多本笔记本记录了上百万字的资料，拍了1000多张重要的照片，记录了19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任世干说，为了查清1938年3月日军在藤县制造的北沙河惨案的真相，自己先后10多次去当地走访调查，常常是一个村子去5-6次。
那我那会儿身体还真行啊，就是说一天骑自行车7-8十里路，大约访10-8个村，进入这一个村，陌生的村庄，素不相识的人，他对你一点都不知晓，社会又是这个风气，他们还怕是个骗子啊，所以他一般不愿跟你讲。我是亏得有这么颗心，还这张嘴，当了一辈子总是语文教师，也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以往往是开头一个老人不愿讲，慢慢的我从那外边获得的一些信息讲给他听，他受到启发给我讲，我再宣讲，这样的一个村庄的这一个街道巷口的最多到不上过几步上百的人。
18年来，任世干逐个走访徐州会战期间发生过战事的村庄，目前已经写下了200多万字的手稿。任世干说，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就有人劝他出版这些文稿和资料，但任世干认为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要对前人和后人负责。他说，目前还有很多疑点和盲点，还有待于继续挖掘和补充。遗憾的是，他曾经访问过的战争幸存者和知情人也都陆续辞世，他目前所抢救下的资料就格外的珍贵。任世干充满信心地说，虽然自己已经80岁了，但趁着身体还行，要继续努力完成自己的夙愿。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紧闭的大门后有一群志愿者正在辛勤的工作修复武器，为主要是什叶派民众动员委员会民兵组织的军火库储备库存，对抗北部的伊斯兰国逊尼派激进分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赛伊夫·阿迪·萨利姆表示，小街上的工作坊不仅维修损坏的武器，也通过改装来增强武器火力。
任何人如果他们有损坏的武器，不论是被炸毁或是从伊斯兰国那带来的，我都让他们拿到这里来，因为我懂这些武器，知道他们是怎么改装的，我了解他们。
志愿者工程师们说，自从工作坊一年前开工以来，他们已经修复了大约2000件武器。阿里穆塔说，在所有拿到工作坊的武器中，23毫米双联防空高炮尤其珍贵。
我们给民众动员委员会提供各种武器，特别是23毫米高炮，因为这个对伊斯兰国特别有效，可以消灭他们的狙击手，还可以摧毁他们的装甲车。
另一名志愿者阿布扎哈拉说，最开始这个工作坊主要维修被萨达姆军队留下的旧武器，但是由于最近什叶派在北部伊斯兰国大本营的成功抗击，收缴的伊斯兰国武器开始流入工作坊。四月，民众动员委员会夺回城市提克里特，这里曾是前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北部底格里斯河上的家乡。对于志愿者工程师们来说，对抗伊斯兰国的战斗开始于此。就在巴士拉的小街工作坊里，距离前线很遥远，是伊拉克什叶派战争机器中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齿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大多数人很少会想到地球的磁场。我们可能知道它帮助候鸟导航，保证指北针指向北方，可是呢，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是使地球存在生命的关键条件之一。可是呢，我们对地球的这个地核内部的变化过程知道的很少。马里兰州大学一个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正在试图复制我们脚下3000米深处的环境，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地球深处，3400公里范围的铁水和镍以及中心组成的固体铁球产生的电流是形成地球磁场的原因。最直接的好处是它在导航中发挥的作用。但是马里兰大学物理学教授丹尼尔·莱斯罗普说，好处不仅于此。
这是使地球成为一个适于居住的星球的重要条件，因为它为我们抵挡了来自太阳的大量强烈辐射。
证据表明，地球磁场并不是固定的，它四处游离，有时甚至移动很大。
我们知道，地球磁场在地球历史上已经南北颠倒了几百次。当然，地球自转保持不变，但是磁极会移动，并且确实颠倒过。
在美国国家基金会资助的实验室里，莱斯罗普和他的团队正在努力研究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旋转一个铁水球是不太现实的，研究人员们组织了一个合适的替代品，一个直径3米宽的旋转钢球，内有12.5吨钠，一个熔点不到100摄氏度的软金属，在一个1米宽内无磁性的钢球被用来代替实心，两者都可以独立旋转。慢慢旋转它并没有制造所谓的发电机效应，这种效应被认为是产生磁场的原因。
We only see magnetic fields when we impose small magnetic fields from the outside.
只有在我们从外部加上小磁场的时候才能看到，但是在外部施加小磁场，我们得到了由电流引起的10个更大磁场的数量级。我们没有所谓的发电机，而获得了更大的系数。现在我们打算使用全速。
这些实验能让我们为可能发生的地球磁极反转做好准备吗？莱斯罗普说，要预测历经几千年的变化是很难的。
试验运行一秒，模拟了磁场演变的5000年，所以我们的目标是用实验的数据来进行模拟预测，然后改进这些预测。
莱斯罗普注意到，地球磁场的强度在过去170年中下降了近10%，所以反转的进程或许已经开始了。幸运的是，这个改变很慢，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这 您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我们马上为您进行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您不要走开，待会见。